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十五节 Matthew 10 verses 5 to 15，由我来念。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到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就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道成肉身时候你在地上教导建造教会的同工，训练他们，塑造他们的生命的话语，好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借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圣灵，我们学习里面你所要我们学习的事。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这个样式。那么我们一直就把摩西他在西乃山建造会幕的那个历史、那个过程、那段经文作为一个我们去看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解释的框架。那我们去理解他在新约在地上建立教会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作为和教导，希望我们可以从中间呢可以得到一些原则，普遍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建造教会的这些事工之中。其实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件很惊奇的事情。虽然这些训练教会同工的经文它本身没有直接讲到或者是说明，但是呢你会看到说在这个经文的背后，它实际耶稣是要把登山宝训中所说的那些祝福，要借着这些事工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在做他们 执行着耶稣给他们的任务的时候，把那些祝福赐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要经过这些侍奉，他们会彰显出来登山宝训的生命的特质，按照登山宝训的教导塑造他的百姓。当然我们从新约中看到，的确到后来他们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们的确彰显了登山宝训的特质。也就是说神借着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来塑造他百姓的生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原则，赐下登山宝训的祝福。更清楚的说，那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参加教会是要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当然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祝福就是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的名分、成圣、得荣耀，这就是罗马书中间讲的叫做圣灵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是透过我一些叫做 恩蒙恩的管道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赐给这些基督徒的。所以我们来听到，我们来领圣餐，就会领受到这些恩典。但是你怎么知道你领受到这些恩典呢？这些恩典不难知道，就是在恩典之中，在圣灵的运行之下，在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同工的侍奉之中，这些生命，这些恩典就会被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你去看罗马书，他花了11章的时间去讲那个最重要的这些教义。当他把这个教义讲完了以后，在12章他开始要讲这些教义如何彰显实现在基督徒的生活上的时候，他讲的第一个就是教会，就是教会的侍奉。他把教会比喻作具有各种不同恩赐的各个的这个身体的肢体，那连于那个元首，就是那个基督作为元首，那是整个连于元首的一个运作。接着他才讲到说我们人与人相处的这个关系，所以你必须要进到教会里面，特别是在侍奉之中，你要知道说我在侍奉之中我要领受到这个祝福，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证实的话，你就去看新约的所有的书信，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你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仔细的去想想，他不外乎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个，神学教义福音真理的教导，每卷书都在讲这个问题。然后第二，如何从人际关系中按照福音的原则去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按照律法，不是按照我们那个很粗浅的做人的道德行为，不是按照我们本性的良善在好的事情上去彰显，而是在这种很不好相处的人际关系中，你彰显出来那个圣灵的果子。所有的圣经一直重复讲到这个问题，就这两个，神学跟人际关系中彰显了神的祝福。那么你会在下面这些经文之中，耶稣教导门徒之中，在短期的事工里面，还有在长期的事工的教导里面呢，都看到这个原则。耶稣一方面呢教导他们关于神国度的真理，一方面告诉他们，他们要进去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人际关系中，在这个人际关系中，当然后面讲到都是逼迫的地方，彰显出他们天国生命的特质。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我发现的时候，他又回到登山宝训中去了。所以登山宝训我们不能讲完了就忘记了登山宝训，把这边的经文就跟那个分割了，就你会发现说整个登山宝训的祝福是像一个车轮一样，是一个核心，所有的圣经的教导到最后就是这个这一位君王他要成就的一件事，就是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来是要成全，他要把这个律法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成全的彰显出来，就是特别彰显在这个负面的这些人际关系中，因为在正面的人际关系中彰显不出来，因为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做得到，他也可以爱那些喜欢的人，所以在负面的关系中特别彰显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多深。那么第10章呢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上次讲过，第一个是短期事工的部分，5节到15节，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长期的事工，讲到他将来要面对什么危险，是16到23节，第三个部分24到42节讲到教会同工的特质。所以他这一个部分分成三个，短期事工、长期事工和教会同工所要神基督要预备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要具备这些特质。好，我们今天是继续上一个主日来思想耶稣在短期事工中对使徒同工的教导。 那么在这一段叙述中叙述了耶稣差遣使徒同工的命令和他 给他们的一些教导。我们前面思想了三个原则，我们要下面思想后面的三个原则。但这一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耶稣借着这些短期的事工，他训练，他教导，他塑造那些建造教会的同工，然后呢也教导我们。今天有六个原则，所以我们上次有讲了三个原则，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后面的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讲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作为教会会元首的基督，他首先呼召这个同工出来，然后他才差遣命令他们。也就是说，教会的同工是属于教会的元首的呼召差遣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耶稣借着短期的有特定目标的这个有特定范围的事工，他训练塑造他们，使他们在性格上被装备好。教会的同工专注在有限的事工上，他们的个性被塑造成为可用的器皿。当然我们知道，那些使徒刚开始都不具备这种个性，有脾气大的，有这个暴躁的，有这个像雷子一样的，也有这个性情很柔弱的等等的。但是你会看到说，在经过训练之后，教过神学训练，经过这个圣灵的能力之后，在后来的使徒行传里面，他们都得到改变。他们都有一个很重点，他们都像谁？他们都像耶稣，所以称他们做基督徒。所以耶稣的那个个性就是他们要被塑造成为的一个模型。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他们要学习传讲神国度的福音。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同工必须经过学习，清楚的知道并且可以告诉别人神国度的真理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你就必须要很清楚神为什么要建立他的教会，他怎么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是有什么重要的，他要怎么样祝福他的子民。你能够把这些都说清楚，就好像一个工人他要去盖这个房子，他必须要把这个所有的蓝图都放在他的头脑里面，他在做的时候他不会偏离了那个原始的那个命令。所以神国的真理，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要去讲，从讲的中间告诉他们就认识到了。那有的时候在查经班的时候，我知道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说那很好，那你就是要再知道，一直到你可以把它说出来，那就表示你真正的知道了。所以耶稣就差遣他们去，就是在他们听了那个登山宝训，知道这些，他们必须要在那个时间一直去操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要怎么样实现，现在是什么，以后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原则。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的看第四个原则，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在这边很容易的看到，就是说耶稣是叫他们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的讲道。那么这些神迹呢，就彰显了这些人讲的道是有能力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就会去相信那个福音。当时呢，许多的医病赶鬼的江湖术士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医病赶鬼的事情，但是他们是要收取费用的。但是耶稣禁止他们收取任何的回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就是这句经文在那个时候就的意思。但是我们仔细的去讲这个经文的话，它有一些更深的意思。因为耶稣在这边用了四种神迹，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那这四个刚好就对照耶稣前面第八到九章讲的那些所有的神迹，你把它总结出来，其实就是这四个。除了耶稣他斥责风浪，对自然界的控掌控之外，那么这些人都具有那个能力。所以耶稣具有的权柄和能力在他们身上也有，所以他们在这边学习耶稣在加利利执事的样式，所以他们就是等于是把耶稣所学的样子照样的在地上施行出来，按照耶稣所启示的样式立起帐幕。让我们回想去，回想到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他是按照天上所指示他的样式立起那个帐幕，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边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的确是那块房角石。当时我们讲到耶稣是那块房角石的时候，他不只是在救恩的方面，我们是要按照他所做的去建造他的教会，特别是他在地上在建造教会的这方面，我们要按照他的准绳他的形式去建造他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马太福音的记录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虽然它中间呢有很多的地方是属于当时很特殊的一个救赎历史的部分，但是它中间也包含了很多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可以用来检视我们每一个教会如何建造自己教会的这个准绳和标准。所以耶稣是那一块房角石，他不但讲到他的救恩是一个准绳，而且呢他的在地上建立教会的那些原则，就是我们今天最清楚的一个建造教会的施工蓝图。所以他们这些使徒除了要装备神学上的训练以外，他们还具有从神来的权柄和能力。那当然你看到他这个能力的时候，就好像他有一个毕业证书挂他这边，他有一个你是真正是从神来的，你是权柄，那这是你的资格。但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医病赶鬼嘛，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叫很多人同工都有使人叫使人复活的能力。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这种资格的认证呢？你知道说这个人他的确是，或者我们可以自己检视我们自己，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第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这个检视我们的，也是同工训练的塑造的目标的一个结果。当时他们还没有具备这个，但是到最后他们都具备了这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检验我们自己或者教会的同工的。第一个，这一段的经文，医病赶鬼的经文，你知道耶稣当初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流离，没有像没有牧者的羊一样，他心里面非常的怜悯，他心非常的痛，他心里面非常的哀痛。所以耶稣的怜悯延伸到这种心，这种心态，这种动机延续到这些同工的身上，那种心肠寸断的身同感受，这是他呼召同工的动机。他不是为了要展现他们本身的能力，而是第一个先要塑造他们有这样子的动机，使这样子的动机可以他们可以真正的叫做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连于元首基督，我是想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最根本的意思。他们至少在他们的心态，在他的动机上，他要连于元首基督。这是从一种掺杂的动机慢慢到一种纯净的成圣的动机的过程。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那个雅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动机是掺杂的，他用了不好的方法去骗取了那个儿子的名分，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动机是好的，因为他知道那个是宝贵的，他的手法不对，但是他的动机还是好的。所以他是一个掺杂的，但是慢慢经过神，经过多少年 带了以后，他的那个掺杂的就被洁净掉了，但是那个纯净的 要那个儿子名分的那个动机还存在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些门徒也是一样，虽然他们都会失败，他里面真的是很像彼得，他是很真心很诚实，他要爱主，那个动机还在里面。那么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谁有这个像耶稣呢，就是保罗，使徒保罗。那么在旧约有个先知叫做耶利米，他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那么保罗我们可以称他为流泪的使徒。那么他以前是法利赛人，他被耶稣光照，他以前是杀基督徒的，被耶稣光照呼召他出来作为使徒。他这样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他说你看我跟那些人一样，我可以行异能，我有那个徽章，这是他的职分的证明，就跟那些使徒一样。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温柔的心，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牧养，去教导神的子民。保罗说对以弗所的教这些长老说，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群羊，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你们跟从他。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牧师可以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看到他们在最终看到那些教会的纷争这样流泪呢？很少。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而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建造教会同工，他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动机所产生出来，他讲的话。保罗看到基督徒因为不清楚真理产生纷争，教会之间弟兄姐妹相咬相争的时候，他流泪，他哀痛，他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他去劝诫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他讲的话有的时候非常严厉，加拉太书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谁敢讲这些话，哥林多后书也是讲话很严厉，但是他的心里面是难过的，痛苦的。所以即使是非常严厉的话，那个话中间是干净的。同样的场合，同样的话，同样的内容，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态度，带来不一样的词句跟不一样的效果，不一样的。所以保罗他最怕就是写信，因为写信的时候你看不出来那种他的那种语气，因为写信 email 留，那个很可怕，因为你的字句里面别人会把它读歪了，所以他里面是带着一种痛苦的心情去写。所以保罗说，哥罗西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登山宝训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即使严厉的语言，若是动机和态度是对的，因为是出于关心对方的救恩，而非是以律法来衡量对方的时候，在恩典之中 在圣灵的里面，他必然会带下来一个医治的果效。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的合格的证明，他的动机是对的。对自己和别人属灵的疾病感到哀痛，这是第一个要追寻的目标和他的合格的资格证书。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你看他又回到登山宝训里面去了。第二个他的合格资格证明是什么呢？他必须要用福音带下复活的生命。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有这样子的资格，他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他所写的书信到今天仍然照亮了我们的心思，照亮我们的黑暗，规范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所有历史上这些很多圣徒的生命，医治了基督徒各样的属灵的疾病，赐给属灵死亡的人复活的生命，把神的百姓带入神的国度。那是保罗的资格，用福音带下复活的生命。 John MacArthur 牧师说，如果你看不到任何能力，看不到任何生命的改变，看不到任何显著的转变，看不到他们的执事的结果是粉碎了黑暗的国度，或使人从属灵的死亡中朝向基督活过来，那么他就不是真的传道者，不是真的基督的使者。真受基督差遣的人会有神的能力的标志，无论他到哪里，假牧师和假使徒是没有话语的能力的。耶稣告诉以色列的领导人撒都该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他们的侍奉无法改变任何人的生命，也无法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 John MacArthur 牧师，这也不是我们改革中的牧师，这是浸信会的牧师讲的。真正受基督差遣的传道者所传的信息必定彰显神的大能，不是叫人肉体的生命的复活，而是叫人属灵的生命的复活，医治人属灵的疾病。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标志，使徒同工所彰显神的权柄的能力的第二个标志，就是他传讲神的福音，他带下属灵的更新，这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认识恩典，不自私的器皿。耶稣他的谦卑延续到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保罗身上。因为第八节是这个经文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同工他所得的这些恩赐，他的讲道、医病、赶鬼，都是白白得来的，是一个礼物，是一个 gift。这些恩赐就是那些医病、赶鬼、使人复活的能力。当时的意思是说，叫他们不要收取任何的费用。这里的背后的原则是一种谦卑，不自私，不求自己益处的一个同工的特质。侍奉的目的当然他不是要求地上的财富、名声、尊荣，而是为了要人得到基督的救恩。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左用，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使徒那些同工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就是要接受这个训练，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为神所用。当然神用各种不一样的人，在患难的时候恶人也被神所用，恶人也是为了患难的时候所预备的，神用各种不一样的人，但是这是 讲到神所用的一个圣洁的器皿。九到十一节讲到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那当然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的命令 是因为他们在那边是一个短期的命令，是一个走一个很小的区域，是耶稣说你不要带很多的东西，不要带一个很大的行李，要穿戴轻便，不要为物资的需要做特别的安排。所以呢，携拐杖放前的腰带是当时你要去旅行，这是最基本的配件。但是耶稣说腰带不要带钱了，连那个也不要带鞋和拐杖。这是当时对短期训练的一个规定。路加福音22:35-36，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带钱囊，没有带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是耶稣在被抓了以后，这种短期的这个规定就被取消了。短期事工为什么要有这种穿戴轻便的规定呢？答案是在那后面，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因为要在同工训练的时候，他们要在经历上认识一个登山宝训的教导，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教会同工的特质，也就是说他要认识和信靠神的公义，在执行使徒职分的时候，在侍奉中要被塑造成为天国的子民。你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根据这个经文呢，这里的好人的意思是那些愿意接待他们的那些人。十一节的意思是要满足神的供应，不要到处寻找更舒服居住的地方。第一个，有人接待你，只要有人愿意接待你，你就一直住在那边。除了满足神的供应以外，也暗示了他需要去学习认识服从圣灵的引导。当然他一直住在那一家，那个地方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福音的据点，所以这一家人里面他会得救，他会在那个像使徒行传那个吕底亚的家，保罗传了福音以后，他就在保罗他家一直住在他家，他就保罗在一直讲把他所教的东西都讲清楚了，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了腓立比的教会。那奇怪，你去看腓立比的教会啊，那腓立比书里面他好像没有要有解决很多的这个麻烦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就是在讲神学的问题，人际关系非常少，不像加拉太教会和哥林多教会。这边讲到了一个，就是神要基督要供应那些教会的同工。保罗教导同样原则，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耶稣讲是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几乎是同样的字。耶稣用饮食代表短期事工宣教日常生活的所需，保罗用工价 说明这是教会的这个责任，要负责供应牧师的生活所需。那么保罗说，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所以保罗他虽然是神给他权柄传福音，但是他要用福音可以养，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保罗说这是一个权柄，但是他没有执行这样的权柄。所以综合我们经文前面所讲的运用到今天，就是当你受到教会的牧养，你就有责任，你就必须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教会，因为牧养你的牧师是主差遣来的，叫福音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是主耶稣一个权柄的命令。牧师有权柄告诉教会领受福音真理的人要供应教会的牧师的生活，这是主的命令。保罗虽然没有用样这样的命令去执行，他没有要他的教会供应他的所需，但是会众不能因为牧师没有这样的不使用这样的权柄而不奉献或者减少奉献。这里边的原则是，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原则，这边原则是耶稣他训练同工要信靠满足神在生活侍奉上的供应。所以有的时候他为了要实验他的仆人他的同工，他也许让他们受到一些生活上的困苦啊等等，让他们在里面的那个单一的心仰望的心把他们塑造起来。12-15节讲到另外一个第六个原则，进到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 这些经文的分段，因为他这边这一段重复了三个，我实在告诉你们就分成三段。这边是教导这个短期事工训练的这些同工，他们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请安不是犹太人每天讲的那个 shalom， 而是这边讲的是一种特别的祝福。他这种祝福和真正的是会使神的救恩临到这个人家里面去，但是他也可以收回来。所以这些使徒呢，他可以按照这些居民的反应是否配得平安和接待他们，若接待他们，他们就停在这边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那一家呢就变成的那个地方的福音的一个聚会的基地，一直到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幕后的审判的言语呢，最后15节讲的呢，是说明了收割庄稼之中包含了审判的一面。当这些使徒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接受的 就得到祝福，拒绝的就受到审判。那这最后幕后的审判比不接受的审判还要严重。所以他前面的教导的原则，上一个原则是要信靠神的供应，这里的教导的原则是你 要同工对福音的对象的分辨与专注。那登山宝训也在教导这个，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你看他每一个教训都是再回到这个侍奉的经验中去塑造他们那个登山宝训的这个思想的模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是先从呼召差遣训练塑造同工开始，教会的建造开始于同工在侍奉中被基督塑造。第一个，他们首先受到元首的呼召和差遣，所以今天教会 呼召和差遣同工出来，就是出于元首的呼召和差遣，清楚的侍奉和目标。所以刚开始这个教会一定要非常清楚有一个侍奉的目标和范围，学习神国度的福音。所以所有的同工都必须要学习神国度的福音。所以我觉得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去回看我们以前所处的很多的经历去看，很多的同工的问题就是他不懂什么叫做神国度建造的真理。所以一种方面呢，就把它变成一个公司行号的建立，经理管理这个公司的职员等等的；要不然就变成一个神学的殿堂，教授的一些很深奥的神学的真理。这些都让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不明白神国度的信息。第四个，彰显神的权柄和能力，对属灵的人的这些人的属灵的疾病要感到哀痛，医治人属灵的疾病，谦卑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同工必须要知道他来了，如果我们同工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些纷争，那他怎么去处理其他的时候教会发生纷争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神学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些问题，那这教会到最后它会慢慢虽然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中间的这些问题都不知道处理的话，那这教会的本身它就建造的方面会出了问题，将来建筑的时候那这些都要拿出来被审问的。最后他们也要这个学习信靠和满足神的供应，这是第五点。所以每一个教会刚开始非常弱小，教会要怎么成长，甚至所有的资源要怎么来，那都是同工之间必须要学习信靠，并且要满足神的供应。最后一个就是要学习分辨事工的对象和事工的专注，刚开始要把同工的训练做好，这个教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事工，这个事工专注好了，知道了福音的原则，这教会才有可能去长成一个很健康的教会。那么许多的教会都知道同工的重要，有各种各样的同工的训练和同工的计划，但是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原则，就是成为我们每一个教会所有这些同工训练和计划的一个检视的原则。让我们一起祷告。